继 GPU 存储光模块之后呢 ，AI 产业链上又一个爆点出现了，那就是 CPU。
这个季度 ，CPU 三巨头集体交出了战略财报。曾经被视为 AI 弃子的英特尔逆风翻盘，收入、毛利率、每股收益均大幅度的超过指引上限。受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业务同比大涨22%。财报发布次日，英特尔股价暴涨24%，创下近40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而过去一个月，英特尔的股价已经翻了1倍多。AMD 和 ARM 的表现也非常惊人， AMD 整体营收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其中数据中心业务单季收入达到58亿美元，同比暴涨57%，公司直接把2030年的服务器 CPU 市场规模预测从600亿美元上调了1倍到1200亿美元。而 ARM 不仅版权收入受到手软，现金流起飞，首款专为 AI 数据中心打造的 ARM AGI CPU 更是已经被排队预定，锁定需求超过20亿美元，预计未来5年还会将 ARM 的云 AI 市场空间扩大40倍。
三家 CPU 巨头的业绩和指引集体暴涨，说明 AI 算力需求已经开始呢从 GPU 进一步蔓延到了整个计算系统。
在超强的需求之下， CPU 目前也陷入了全面短缺，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甚至连残次品现在也在被排队抢购。
那么 CPU 为什么会突然从 AI 配角开始重新回归到基础设施核心？ CPU 短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这样的短缺潮又会持续多久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上次呢，我们聊完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哈，今天这期内容我们就来看看 CPU 短缺。
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服务器 CPU 的平均售价已经涨了接近30%，这在高度成熟的 CPU 市场极为罕见。伴随而来的是供货紧缺，交付周期已经从过去的1到2周普遍拉长到了8到12周，部分型号甚至要等6个月。如果呢只是涨价也倒还好，但更可怕的是在消费端，有供应商开始担心加价也拿不到货了。
那这场短缺的两个原因，第一呢是 agent 的爆发。
当 AI 运行的时候，需要 CPU 来调度工具、处理数据、执行代码、验证结果、编排各种流程等等。GPU 呢则只负责计算，而 agent 相比普通的 AI 来说会执行多个任务，相当于啊 GPU 算的各种东西都得让 CPU 来负责整合。随着 GPU 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任务呢都会堆积到 CPU 身上，从而呢拖慢速度。有论文就指出，当 agent 运行在高性能 GPU 平台的时候，来自 CPU 的延迟高达65%。这就像一家餐厅， GPU 呢负责炒菜， CPU 要洗菜、刷碗、装盘、上菜。当 GPU 炒菜越来越快的时候，出餐速度就会卡在 CPU 身上。
而第二个原因呢，是大模型上下文窗口越来越长。
现在呢，不少模型都纷纷迈入了百万 token 级别，能够让一次对话记忆更多。这也意味着 KV cache 急剧膨胀。当显存装不下这些缓存的时候，有些数据就得被卸载到 SSD 那边去，交给 CPU 来处理。这又给 CPU 添了个新活。
目前的数据中心 CPU 和 GPU 的配比已经从1:4或1:8提升到了1:1或者1:2，也就是呢需求增长了4倍，那这才导致了短缺。可能有人就会问了，既然需求来自于数据中心，那我日常买个电脑应该不影响吧？这其中的原因就和内存一样，存在产能挤压的情况。
短缺其实还在那个服务器端，就不是在 consumer 这一端。但这个造成影响在于，所有的 CPU 的企业在服务器端做 CPU 可以挣更多的钱，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产能全部尽量的拿去给 server 端的 CPU， 把产能从 C 端抽出来。实际上的话，也对 C 端的 CPU 的供给会产生一个影响。
那供给端在做什么呢？那目前啊 ，CPU 的产能主要受限于两点：晶圆生产和封装材料。我们先来说一下晶圆生产。
众所周知啊，全球最先进的晶圆代工产能集中在台积电，除了 AMD， 英特尔也有部分 CPU 需要交给台积电。但是利润更高的 GPU 订单几乎拿到了绝对的优先权，挤占了 CPU 的产能配比。而且台积电2026年的先进制程产能早已卖光了，2027年的产能也几乎快没了。
至于英特尔嘛，也没好到哪去。
虽然英特尔有自己的晶圆厂，并且开始量产 18A 工艺，但是目前良率低下，并且呢产能爬坡最快也需要1年的时间。
它的良率啊，像现在就是 yield 的还上不来，可能是 30% 也可能 50%。 一般的从现在这个良率如果能够提高到 80% 或者 90%， 有的时候呢可能很快，大概一年，有的时候要两三年。
而且呢 CPU 生产我们还不能光盯着裸片看，承载裸片的 ABF 载板呢也非常关键。
主流高性能 CPU 和 GPU 封装都离不开 ABF 载板，而 AI 芯片不仅面积扩大到原来的3到8倍，层数和封装复杂度也同步提升，这使得单颗芯片对 ABF 的消耗指数级增长。
而且别忘了，除了 CPU 需求增长之外，还有大热的 GPU 一直对 ABF 的产量虎视眈眈，那这就导致了关键的原材料 T-glass 玻纤布同样面临缺货。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大厂商又在怎么做呢？那 AMD 是这轮需求爆发中最大的受益者，不过呢也是最焦虑的受益者。
由于 AMD 第五代 EPYC 芯片性能优于英特尔，因此能更受服务器市场的青睐，但它的生产完全来自于台积电，加上呢我们前面提到 GPU 的需求挤占了 CPU 的产量配比，因此呢 AMD 只能被动等待产量释放，并且提前向台积电锁定产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英特尔那边，
他们不光加快提升自家晶圆厂 18A 制程的良率，还以142亿美元回购了两年前出售的爱尔兰晶圆厂 49% 的股份，相比当时的出售价还多了30亿。这样一来啊，英特尔重新掌握了该晶圆厂所有的股权，意味着收回了产能控制权。
随着 CPU 需求爆发，市场还加入了新的竞争者，比如说英伟达。
虽然早在2021年英伟达就推出过基于 ARM 架构的 Grace CPU， 但一般呢都是作为 GPU 的配货来捆绑售卖，但这次不一样了。今年 GTC 上老黄啊是推出了 Vera CPU， 不仅独立售卖，还号称专为 Agent 打造，明显呢就是冲着这波 CPU 热潮来的。那 Vera CPU 将在今年下半年能正式的出货，并且呢已经和 Meta、 阿里、字节、 Cloudflare、 CoreWave 等公司宣布合作。
更有意思的是啊，过去只做 IP 授权的 ARM 也亲自下场做 CPU 了。
这款 CPU 命名为 AGI CPU， 那看名字就知道打的就是 AI 市场。基于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和 Neoverse V3 内核构件，由 ARM 与 Meta 共同开发。
所以呢，市场信号就是 CPU 正在重新夺回 AI 市场的地位，而巨头们谁都不想缺席。那在我们采访的嘉宾看来啊，虽然这轮短缺对英伟达和 ARM 的 CPU 是机会，但是呢，增长点有限。
是说存量市场 x86 太大，所以他们还是不会短期的吃了他们很多份额。
那这场短缺还会持续多久呢？有意思的是啊，行业为了解决短期的缺货，甚至呢把各种的残次品都拿出来卖了。
这是一个行业都面临的问题，所以英特尔不自己也说了吗？现在很多边角废料，或说一些不好的微粉、有瑕疵的芯片，客户愿意接，即使他可能很快就会烧掉。那我相信 AMD 最终也是走这个方法，客户愿意接这种边角料的、有瑕疵的芯片的话，只能通过这个方法来补产能。
而要想根本性的解决短缺，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个方面，分别是晶圆厂和原材料。
最重要的台积电已经计划将部分5纳米产线转化为3纳米，同时呢还有3个工厂正在建设。台南工厂计划在2027年上半年投产，亚利桑那州工厂为2027年的下半年，熊本工厂则是要等到2028年。而英特尔那边啊，前面的嘉宾提到要提升到满意的良率，最快也要一年。而 ABF 的核心材料 T-glass 玻纤布，全球 90% 的产能都来自于一家日本厂商 Nitobo， 他们已经宣布呢将福岛工厂的产能扩充了3倍，但是最快也需要在2027年才能够产出。
最重要看就是 Agentic AI 起来的多快，如果起来很快的话，那这个短缺的缺口就会再继续扩大而不再缩减。
所以呢，综合来看啊，这轮 CPU 短缺甚至是整个芯片短缺潮，最快呢可能也要到2027年下半年才会缓解，但这只是按照目前需求估计的乐观结果。如果 Agent 的需求继续的增长，可能缺口呢还会继续的扩大。从 GPU 到内存再到 CPU， 这场由 AI 应用落地引发的结构性短缺，你认为会持续多久呢？欢迎到评论区一起讨论。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